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英澳宣布成立三边安全合作倡议 AUKUS， 将输出核潜艇技术协助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舰。中共方面称此举是在搞小圈子，赤裸裸的核扩散。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除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试图化解法国因为对美英澳潜舰协议不满怒而召回大使的一场盟邦内部的外交危机之外，同时拜登总统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强调不寻求新冷战，并随后在白宫主持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聚焦在印太区域的安全与台湾等话题。两极对抗、三边合作、四方对话，还有原本着重在情报分享的五眼联盟，现在也传出可能要拉拢韩国加入，这一系列盟邦之内的合纵连横究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将为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印太情势投下新的变数，美中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又将走向何方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国防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的所长马伟宁博士 Dr. Brandon Mulvaney， 我们欢迎马所长来到节目当中。马所长欢迎您。
你好，谢谢啊。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马所长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们想先请教马伟宁所长，现在各方对于这个 AUKUS 的这个评价不一，您怎么看这个 AUKUS 它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呢？马所长。
对啊，我个人认为这个 AUKUS 是比较重要，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美国和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是盟国，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同盟，所以我们就应该不要把这个重要性的扩大，但是应该承认是一个新的事。这也代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前我们没有那么密切，特别在安全方面、在军队方面，没有除了打仗以外，没有这样的那么密切的清楚的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个人认为，那个 AUKUS 虽然是很新的，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要带什么影响，但是现在是比较重要的开始的一点。
嗯哼，那么陈鹏鹏先生、马所长认为这个 AUKUS 有其重要性在战略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共方面的反应是非常的强烈，不但说这个是这个在搞小圈子，而且说这是赤裸裸的核扩散，不晓得您怎么看北京方面的反应呢？
北京方面的反应在意料之中。首先呢，这其实不是一个核扩散，因为有美国和英国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的潜艇，是核动力驱动的潜艇，就好像核电站建核电站一样，这跟核武器核扩散没有关系。第二点中国方面呢，它其实才搞核扩散，像巴基斯坦的核武器是来自于中国的扩散，还有北朝鲜的核武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来自于中国的扩散，甚至背后的提供，所以中共是用双重标准在对待澳大利亚。另外当我看到有个日本记者在问到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的时候说，那么你们谴责澳大利亚有这个核潜艇，那是否意味着中国就不要发展核潜艇了吗？因为中国已经有12艘的核潜艇，而澳大利亚一艘都没有。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就顾左右而言他，说澳大利亚跟中国是不同的国家，又拿核不扩散条约来说事。但是核不扩散条约是说无核国家不得发展核武器，有核国家不得扩散核武器，也不得再发展核武器，而中国呢是拒绝加入任何核裁军的谈判，像美国跟俄罗斯人的谈判，说中国没有理由去指责澳大利亚，他指责的原因就是觉得澳大利亚成了强大的海军之后，让中共欺负澳大利亚的幻想就会破灭。
好的，我们继续请教马所长那因为您是军事方面的专家，要从军事角度请教您了。刚才陈破空先生特别提到这个解放军也有核潜舰那我们也知道去年五角大楼发布的这个中共军力报告当中特别提到了中共的海底作战能力虽然有进步，但仍然缺乏强大的深水反潜作战能力。那么最近我们也听到前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伯明 Matt Pottinger 他也讲说这个解放军的水下作战能力是北京一个最大的弱点，不晓得您怎么从军事的观点来分析呢？马所长。
我比较同意他的观点，是一个弱点， 但是我们也应该想一想他们对什么国家要用他们的潜水。如果用对东南亚的国家，他们基本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弱点。但是对澳大利亚，对美国可以说是比较弱点。所以这是为什么澳大利亚就想用那个最新的最 quiet 的那个潜艇。因为如果他们要跟中国解放军海军有这样的比赛，他们不要那个老的比较强硬的，他们要用这个新的舰艇来对峙他们。
嗯，好的。那么从军事方面分析 AUKUS 之后呢，要请教陈破峰先生怎么看这个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因为这个 AUKUS 出现变化，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哦，非常不满啊，之前还召回了这个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但是拜登总统跟他通了电话之后，能不能化解这个盟邦内部的因为 AUKUS 引发的这个外交危机呢？您的看法？
我想这一次英国、美国跟澳大利亚突然宣布军事联盟，并且提供核动力的技术啊，引起了法国的不满。这个问题很容易化解。那么看，我注意到在中国方面对此幸灾乐祸，说是法国和欧洲跟美国出现了分歧，似乎在中国方面还寄希望于法国跟中共站在一起。其实我一开始就说中共是痴人说梦，因为很简单，对，按照中共的话语来说，法国跟美国之间的问题，或者美国跟欧洲之间的问题啊，那只是人民内部矛盾，而美国、欧洲和法国跟中共之间的问题啊，是敌我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们看到法国这个问题啊，迅速的得到了化解。它主要是一个外交上的尴尬，还有个商业纠纷，就是原来说法国要给澳大利亚提供常规潜艇的建设，但是澳大利亚觉得现在来不及了，对付中共的威胁非常紧急，需要核动力的核潜艇的这个技术。所以可以各方沟通不好，导致了这个外交纠纷和商业的问题，法国当然不满，所以法国召回了驻澳大利亚和驻美国的大使。但是现在很快，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拜登就通了电话，并且商定呢下个月举行会谈，而且法国回去的大使很快下个星期就回到美国，所以这一场外交风波很快会落幕。而双边的商业纠纷，我相信美国如果表现出诚意啊，表示了歉意道歉啊，另外其他方面如果有所谈判和补偿的话，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决。所以我认为法国、欧洲在民主价值和地缘政治上肯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站在一起，仍然会形成对共产中国的全方位的包围。
那么马伟宁所长，您又是怎么看法国的不满啊？还有这个 AUKUS 究竟会不会影响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关系呢？马所长。
我们应该看我们在太平洋的盟国，他们基本上就支持这样的，所以韩国、日本都要支持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合作。虽然美国和印度没有那么盟国关系，但是印度也支持这个。我们也不应该说澳大利亚、英国当然他们支持。对于我们的欧洲的盟国他们还不一定当然法国。特别就是在钱的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舰艇就是卖给澳大利亚。除了他们以外，其他的盟国基本上还没有说太多的话，所以德国等等，虽然他们一直在想欧洲和美国的关系，特别就是特朗普总统以后，我们的关系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不能说我们的北约，除了法国以外，我们的北约盟国。对这个三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我们也不一定要有不利的影响。
那么陈破峰先生，刚才马所长介绍一下这个亚洲的盟国还有欧洲的盟国对于这个 AUKUS 的一个回应跟看法，那想请教您怎么看在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对 AUKUS 的反应，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个美英澳三方的安全合作协议可能会引发在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会引发军备竞赛的说法，这是一个因果导致、因果关系说反了。因为首先两点，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是中共挑起来的，北京挑起来的。北京在1989年镇压了民主运动之后，从1990年开始，突然就以两位数、每年两位数的这个增长， 高速的增长军费，这时候中共首先挑起了这个军费。而中共为什么扩张军费？当时呢，邓小平说军队通过了考试是合格的，说镇压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他第一个目标是要对付中国民主运动，以为民主运动会再起来。第二点，他们在军费足够之后对付台湾也足够之后，就去挑衅美国，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是中共首先挑起的，其他国家在中共挑起军备竞赛之后被迫跟进，像印度啊、日本、韩国还有周边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所以这次美国跟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新的军事同盟，只不过是友好关系的一个提升，也是回应中共的军备竞赛。这是军备竞赛中途的事情，根本不是这件事情会导致军备竞赛。另外，在亚太国家的地区国家，刚才马所长讲了，大多数的国家都表示支持，有少数国家用外交辞令表示了忧虑啊，像新西兰或者说印尼、马来西亚，但是并不是表示不支持。那么新加坡表现得更为含蓄，说希望这样的联盟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的平。和平和稳定。所以日本和还有台湾这些国家呢表示了公开的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在亚洲是受到广泛的欢迎，原因就在于啊，澳大利亚是一个短板，因为澳大利亚处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之间，它的海军比较弱，国力也比较小，如果中共去找澳大利亚进攻的话，会是一个弱点和短板。而英国又太远，美国是单独的负责印太地区，当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建立了这个军事同盟之后，就补齐了这个短板，因此呢，对中共构成了更全方位的包围，是很多军事同盟增加了一环而已。这是对中共对外扩张咄咄逼人的一个有效的回应。
那么，马所长，您又是如何看？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这个美英澳三方安全合作倡议可能会引发印太地区的这所谓的军备竞赛。尤其在这当中，大家关注到这个朝鲜的角色，因为它也是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这个国家啊。最近金正恩频频的是发射导弹、试射导弹，并且他也被朝鲜也说可能会引发所谓在亚太地区的核武竞赛。你有这样的担忧吗？请教您的分析。
我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这个方面，核武器对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且。这些潜艇不是为了威胁任何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保卫澳大利亚的国家的安全。所以在北朝鲜在其他的国家，他们在发射这样的导弹。虽然我有一点担心，这个就让亚太地区有一点不稳定。但是核武器不是一个。现在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因为除了我们打一个很大的一个仗以外，我们就要不要用，他们也不要用。
好的，那么陈副公权，刚才你也说到这个三方安全协议，这个可以说是对中方的一个解放军的一个有利的一个围堵跟反制，但是也有一些评论人士认为说这个台湾问题不晓得怎么看，因为有人认为说这可以吓阻解放军对台动武，但另一方面也有人不同的意见是说这反而会刺激北京加速对台湾的武统事程，您的分析是什么呢？
我听到了这两种说法，说反而会加强台湾对加强中共啊，加快中共对台湾动武，把这个武统台湾的时间提前，这基本上是共产党阵营或者亲共阵营这个说法啊，是想有一种好像逆反心理，说你们既然要这个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来围堵中共的话，中共就要发脾气来对付台湾。其实呢，实际效果恰恰相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持亚太地区的和平。当澳大利亚的军备增强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时候，只会使中共有所退缩。如果中共还是有比较理智的领导人，有一点点理智的底线的领导层执政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难而退，而不是犯险去进攻。如果他是犯险向台湾发动进攻的话，那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像印度还有周边日本、韩国、台湾都做了万全的准备，充分的准备。除非说中共要跟这个人类同归于尽，否则的话他肯定是被击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后一种观点更占上风，就是所有在亚太地区的联盟对其他国家都没有安全威胁，主要就是防范中共的蠢动、中共的冒犯。这是对根本就是对亚太地区和平和稳定的维持，尤其是对南海地区、台海地区、东海地区和平和稳定的维护。
那么马所长，您又是怎么从这个军事角度来看这个美英澳三方安全机制对台海安全的这个影响？因为有人说，这个美国和英国协助这个澳大利亚打造核动力潜舰，尤其成立一个这个核动力潜舰的舰队之后，未来巡航的范围可以最北达到这个台湾附近的海域。您认为这个 AUKUS 会让台海地区更稳定还是更危险？您的看法？
希望是更稳定。所以。因为澳大利亚不要担心他们自己国家安全，所以如果他们可以用这个三方的来帮助他们，认为他们更安全，所以不要增加那个 arms race， 所以我基本上就认为对整个的太平洋是一个好事，而且我们在新世纪一直在改变我们的这样的关系。所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也一起合作，这是一个好事。
好，接下来想请教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各种安全机制啊，伙伴关系很多。那么，拜登总统呢，他除了一方面在这个 AUKUS 成立之后安抚法国方面，他另一方面在周五也举行了在白宫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峰会。你怎么看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最近这一连串的合纵连横的发展呢？
所有这些安全结构，所有这些军事同盟，现在主要的力量还是用在共产中国，因为现在共产中国成了全世界安全最大的威胁，就包括传统的像北约的关系，美国跟20多个欧洲国家的北约，还有就是跟亚洲地区传统的军事同盟，像日本、韩国、还有菲律宾、还有台湾这些军事同盟，都是对付中共。在这个基础之上，由川普时代开创的拜登政府所继承的四国联盟非常重要，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非常重要的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有地缘政治上的含义，有民主价值的共同性，同时呢在军事上加强协防。所以如果说今年三月份他们举行了首脑峰会，只是一个视频上的首脑峰会，这次联合国大会之后啊，四国首脑会在华盛顿举行面对面的首脑峰会，这是对四国集团的提升，四国联盟的提升。我希望这些提升呢，都能够首先在心理上震慑中共，让中共不要以为他可以在台海、南海地区蠢动。那么，另外这四国面对面的会谈之后，我相信四国往前推进的这个合作的可能性更高。尽管他们在这些他们的共同宣言中，可能提到中国的名字，也可能不提中国的名字，可能提到北京，也可以不提到北京，但是他们针对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保护亚洲地区的弱小的国家不会被中共所欺凌，而对中共警告中共不要这个蠢动，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啊都在团结起来，以美国为首形成的联盟是对中国最有益的压制。
马所长，现在美国跟盟邦之间，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安全合作机制非常多，有这个 AUKUS， 又有 QUAD 马上要开会，然后这个刚才陈伯公也提到 NATO， 你怎么看这一些彼此之间的这种 QUAD 也好 ，AUKUS 也好，它究竟之间彼此是互相互补合作，还是可能会彼此之间也有影响呢？请教您。
Yeah， 我们认为我们有越来的合作就是越来越好，所以QUAD 和那个 AUKUS。还有北约，我们其他的这样的关系都是比较好，都是让太平洋和全世界更稳定、更安全。所以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人就说啊，这个要不要包括印度？不应该包括，因为印度就做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按照他们的历史就要决定他们参加不参加这样的，特别是在安全、在军方面这样的关系，但是。我们跟印度有越来的合作，不管是跨或者双边的关系，这个对全太平洋都是比较好的事。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让这些别的国家就三加三有这个全球稳定性的活动是一个好事。
好的，谈到这个就要连上最近拜登总统在联合国大会发表的这重要的演说，也请教陈伯公先生。当然当中最大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拜登总统他强调说，这个美国不会寻求，当然是跟中国喊话，不会寻求发展这个新冷战这样的一句话。那我们刚刚谈了这么多这个美国和其他盟邦之间的安全机制还有合作关系，跨的也好，有三边的这个 AUKUS， 有四边的安全机制跨，然后当然还有这个五眼联盟嘛，这个传统的情报分享的这个五眼联盟，你怎么看这个拜登总统说不打新冷战和这些美国为首的盟邦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这中间有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呢？请教您。
首先 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美国无意寻求新冷战，是对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个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说现在国与国之间，尤其大国之间不要形成新冷战。拜登呢是出于对世界和平的一个承诺或者维护，呼应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话。但是拜登的话基本上是一个外交辞令，说的是有，我觉得有两点含义，一个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就像美国不寻求对抗和冲突一样。但是如果中国，北京共产中国要寻求新冷战，他要寻求对抗和冲突，美国不得不去应对，这是第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就是拜登的话是一个外交上的话，外交辞令，就跟那个布林肯前段时间所讲的，说美国跟中国之间不寻求冲突，寻求的是一个竞争。如果中共要去寻求冲突，他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外交辞令之下所掩盖的就是，事实上新冷战在我看来已经是一个现实的存在。你表达上可以说没有新冷战，但事实上我觉得是存在的。美国跟中国之间从科技从贸易战到科技战到这个外交战，还有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大使馆领事馆这一方面都可以说处于冷战状态。再加上军事同盟还有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对决，美国的民主价值和中国的一党专政的独裁价值的对决，这些都可以用冷战来形容。在热战没有爆发之前，这就是冷战的状态。不过当然有人对冷战有不同的定义，就好像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大报叫澳大利亚人，他把新冷战定义为说，如果明年习近平获得连任的话，那就意味着东西方的冷战正式的开始。说我个人认为冷战呢已经存在，这是一个冰冷的现实，各国不得不去面对。
那马伟，您说到你怎么看？陈伯伯先认为说新冷战已存在，但是拜登总统在联大演说的时候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啊。那虽然说不寻求新冷战，但是眼下看到这个美中之间对抗所形成的一个一个的，不管是三方安全合作机制、四边对话、五眼联盟也好，这些集团会不会也让中方，反观中方和俄罗斯也会组成类似的这种联盟来加以反制呢？您的看法？
Well, 我们应该先就听中国的中国的话。中国一直在说他们不要追求这样的军事的同盟，而且他们和俄罗斯有比较复杂的历史，虽然现在他们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但是在这个安全方面，在军事方面，他们就是还是就是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虽然我们不能轻视他们的关系。但是也不要就是把他们的关系就是扩大一个很重要的事，而且他们的关系就是现在他们就是基本上就是看亚洲，所以不一定要影响太平洋或者欧洲这样的美国和美国的盟国的利益，所以我们虽然我们在看中国和俄罗斯干什么。但是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为止不是特别担忧这样的事。
那陈博士，您是否担忧美中之间那种所谓的竞争或对抗，如果我不讲新冷战这个词好了，竞争或对抗会逐渐的走向各个的集团化，尤其刚刚提到说中方是不是也会跟他自己比较友好的像俄罗斯、伊朗等等组成一个联盟来反制西方的这些 AUKUS 化的等等的这个集团，尤其是最近五眼联盟也传出要拉拢韩国也加入这个五眼联盟，但是中方当然是希望能够各个击破来加以破局了。你怎么看目前这一连串合纵连横的发展呢？
五眼联盟是一个情报机构，五个英文国家，说韩国或者其他国家要加入啊，那个可以说出来也可以不说出来，分享情报，在不同程度上美国跟盟国和盟友本来就有分享情报，说中国呢是挡不住的。那么这次的新冷战，美中的对立跟当年的冷战美苏的对立有个很大的不同，就当时的民主国家的数量并不是很多，那么形成的是两东西方两大阵营。当时苏联本身有15个加盟共和国，在裹挟了东欧八国，还有像亚洲的中国、越南朝鲜都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还加上古巴，所以的确是有个很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专制的阵营，而美国和欧洲是民主的阵营，所以那个时候是给人的感觉是势均力敌的一个新冷战。但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经过二战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是民主国家，民主的版图、民主的国家越来越多，说美国形成的盟友的范围越来越大，中共要想去形成集团化是非常少。就像比如说跟俄罗斯，实际上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他们有矛盾，互相争夺领导权，在阿富汗问题上互相也要争夺对阿富汗的影响力。 而俄罗斯和北朝鲜并不是真心想跟中国结盟，他们都想跟美国改善关系。普京已经会见了拜登，他们记得，俄罗斯人记得很清楚，当年美国是联中抗苏，瓦解了苏联。那么现在俄罗斯的时间到了，是美国应该联俄抗中的时候到了。北朝鲜也一直想摆脱啊中国对他的影响力，要想投入啊这个美国这方面的承认。所以我认为中国根本形不成什么集团来对付美国。中国如果要形成集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民主这两个字。如果中国变成了民主国家，成了一个真正的民主大国，它跟美国可以各自形成各自的集团，甚至那个时候恐怕就没有什么集团了，整个世界就是一片太平和和祥。
那么马所长，您怎么看美中现在的竞争是不是会走向所谓的集团化？未来您看这个地缘政治接下来的发展，究竟是会美中成为一个 bipolar 两极，还是说中间会有一些不加入美国也不加入这个中方的一种第三集团不结盟的国家呢？您的分析和看法？
Yeah, 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会不会就是回到那个冷战时期的那个bipolar？ 应该有中国，有美国，我们已经看欧洲，所以这些俄罗斯也可以是一个所以我们不能说就回到那个冷战时期，但是我们也这个星期我们就看中国。说他们要申请进入那个 CPTPP， 对，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就是代表中国就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愿意去参加这样的几个国家的组织，所以对全世界这是一个好事。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最后就保留各一分钟给两位来宾跟我们今天整个的讨论做一个简单一分钟的总结。先请陈破空先生。
我觉得美国和盟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就是一战前、二战前他们准备不足。尽管有所准备，像当时的美英联盟或者是英法联盟，但是他们的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所以当大战爆发的时候，仓促应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战争历时很久。虽然把纳粹德国击败了，把这个后来把日本军国主义击败，但一战也击败了德国，但是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么现在有可能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是核大战，美国和盟友做了充分的准备，就是尽可能用一种遏制的手段，用盟友联合的手段来制止中国在战争爆发前把这个战争制止下来，这是明智之举，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之策。但是如果说真要爆发战争的话，那么也可以说美国和盟国就做好了准备，就尽可能减少代价，那么尽可能最大限度的去瓦解中共，这是人类之福。
好的，最后也请马所长跟我们今天讨论做一个简单的补充和总结。马所长。
好，谢谢。我个人认为那个 AUKUS 跟其他的这样 的关系是比较好，因为就是可以说是一个和平的网，就是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其他的国家，不管是日本、韩国等等，就是变成一个网，这个网就是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马伟宁所长还有陈破空先生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